美满的人生。李定武牧师主讲。第四讲，得丰盛的生命。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经文读毕。
今天下午的时间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。那这个主题呢，是得丰盛的生命。我们有圣经的，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，我们把今天下午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运行，引我们进入到真理。我们也求你激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话语，被你自己圣灵感动，而能够向你能够献上赞美跟敬拜。我们的祷告是你与众天使能够在天上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什么是丰盛的生命的定义呢？那我想见仁见智，各有各不同的定义。那我记得有一个西部的，美国西部的一支很流行的歌，很久之前那个是老歌，反映出来那个时代的一些牛仔们他们对丰盛生命的定义。那这首歌是这样，他讲给我一匹更快的马，给我一瓶更老的 whisky， 给我一个更年轻的女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是那个时代西部开发西部的一群人他们的认为人生的意义，他们的认为丰盛的生命。但是你跟我随着时代的不一样，我们有不同的对丰盛生命的定义，或者对丰盛生命的一个公式。到底人有没有办法能够给出一个丰盛生命的公式？今天的时间我想从圣经上面来看，创造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一个丰盛生命的定义是什么，而且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丰盛的生命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讲，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基督在他第七个我是的宣言中间，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什么是丰盛的生命？丰盛的生命必须从创造我们的神那里而来。丰盛的生命必须让我们能够跟创造我们的神能够连接起来。丰盛生命的定义必须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能够享受这位造我们的神，我们也觉得人生能够有意义，能够达到他造我们的目的。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句话，第七个我是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今天的信息也许一个中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讲出来，就是要藏在基督里，被修剪干净之后才能够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我再说，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，也就是说要藏在基督里，被修理干净了之后才能多结果子，荣耀神。我们如何能够对这个丰盛生命能够更近身的认识呢？今天我希望从三个角度我们来认识什么是丰盛的生命。第一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丰盛生命的本质是什么。第二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丰盛生命的品质是什么。第三个角度，我们来思想这丰盛生命的价值是什么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这丰盛生命的本质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，十五章第一节，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主耶稣讲他自己是真葡萄树，他是葡萄树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我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你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葡萄树的生命。那什么是葡萄树的生命？我们都喜欢吃葡萄，我们也看过葡萄树。葡萄树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？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葡萄树的生命的特点的话，你跟我至少知道这丰盛生命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葡萄树的生命是什么。那我们来看葡萄树，葡萄树当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它并不高大，而且葡萄树它的树干树枝一点用都没有，没有办法拿来做家具，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东西。所以葡萄树的枝子如果枯干之后，正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，如果枝子不跟树相连接的时候就枯干了，一枯干之后只有丢在火里面烧了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葡萄树的生命实在是一个像灌木一样的一个树。葡萄树不像所谓的橄榄树啊，在以色列你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那你到橄榄山的时候呢，那你去的时候他们会带你到一个花园里面，那这个园里面他们讲可能就是克西马尼园。主耶稣要在被捕的时候，被卖的那一天晚上，那在那里祷告的那个地方。那为什么是这可能是克西马尼园呢？因为这里面你去的时候有三棵大树，每一棵树橄榄树都有2000年以上的。那你看到这三棵大树的时候，你看到被雷2000年来被雷打的时候呢都打裂了，因此你看到这个树都是用杆子，有的用钢筋用水泥把它撑起来，那是橄榄树。橄榄树长得非常的大。那为什么主耶稣不讲我是真橄榄树呢？什么是橄榄树的生命？我跟师母在以色列有三个半月，我们在那边读书。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呢，我们学校在山上，那在古城的山上啊，那我们呢每次要上山下山要经过，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上山的路上面一排这个树啊，从腰的地方被砍断，大概到这个地方没有 杆子只有树的干子，而到我腰的地方被砍断，我就觉得很好奇，那假如有树被这样砍的话呢，这个树就死掉了，因为没有树杆的，树叶都没有，就这样砍掉了。但是当我走近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颗一颗的小苗长出来，长出来之后呢，那再过几个月我们要走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枝子已经长出来了。所以橄榄树的生命呢，是它的特性，就是呢，它的很难很难被砍死掉的。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不少橄榄树，橄榄树那个老我很难砍，修理了又修理，它仍然是原来的个性，我永不改变，就是那个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橄榄树在教会里面，主耶稣没有讲我是真橄榄树。那葡萄树不像橄榄树，那葡萄树也不像呢圣经上常讲的、常常提到在圣经里面非常有用的树。那这种树呢，也是所罗门王最喜欢的树，香柏树，黎巴嫩的香柏树。这个香柏树一枝独秀，所罗门喜欢香柏树拿来造圣殿，所罗门喜欢香柏树拿来造他自己的皇宫，所以他跟人家结盟来拿了很多的香柏树。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香柏树，主没有讲我是真香柏树。今天的教会里面，你去这教会稍微交通跟他们有一点交通久了之后，你看到这个教会中有一两棵香柏树把整个的教会撑起来。主耶稣没有讲他是真香柏树，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。葡萄树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，就像灌木一样，如果离开了树枝，离开了树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讲我柔和谦卑，这边预言先知讲到弥赛亚就是那谦卑的样子。主耶稣讲来让我来担负你的轭，跟你一同来担负你的轭，到主耶稣面前的可以得到温暖，得到帮助，能够有丰盛的生命。葡萄树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，葡萄树的生命不但是谦卑的生命，主耶稣在这边讲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你读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是真葡萄树就停在这边了，葡萄树跟栽培的人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的时候，一定要这样读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才读完。葡萄树离不开栽培的人，葡萄树的特性不但是谦卑的特性，葡萄树的特性也是顺服的特性，代表了顺服的生命。葡萄树离不开栽培的人，因为葡萄树要在大架子上长，要长多少高的时候，那个高度完全决定在栽培的人。如果栽培的人要把葡萄树能够架子能够达到我的腰这么高的话，葡萄树长出来就是长的高度就是我的腰，葡萄树完全控制在栽培的人手里面。所以你可以到不同的地方看到葡萄园有不同的高度，有它原因，因为栽培的人要配合了当地的天气、地理形状来把架子搭不同的高度。我第一次看到葡萄树不在架子上的，而葡萄树是在一个大的藤的碗里面长出来的，因为栽培的人把葡萄树放在一个大的缸里面，让葡萄树的茎杆顺着这个碗而长，弯曲的在碗里面长出来。因为地理形状的关系，栽培的人需要这样做。我有一次跟师母到希腊，到希腊的一个岛叫 Santorini， 这个岛非常漂亮，它是海里面的一个火山， 喷出来的，因此这个喷的时候，喷出岩浆喷得很高，就喷出一个岛来。那这个岛是非常的高，岛上的房子几乎都一个式样的，那顶都是蓝的，蓝的，那墙全是白的，非常美的一个岛。那我到山顶的时候呢，山顶有一个出很有名的酒的地方，山丛林里出酒的地方。所以我一到了到山顶，我们车子上去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葡萄园。第一次我看到葡萄园，那些葡萄园是葡萄长在碗里面的，因为那个山非常的高，山顶上的风非常的大，你没有办法搭架子，一搭架子的话就吹倒，而且呢你葡萄又不能在地上长，就变成野葡萄。因此这个栽培的人就想了办法，用了一个很大的藤碗，能够让葡萄长在碗里面。长在碗里面之后呢，那葡萄的杆包围了成了这个碗，这个碗可以拿开，那呢风吹的时候，这个蛋子成为一个碗的样子呢，葡萄都在里面，而不会受到损坏。那葡萄是有顺服的生命。我们看到了摘葡萄栽培的人完全可以控制葡萄，不单单控制它的树的形状，甚至于这个葡萄的甜度都控制在栽培的人手里。我本来不知道这个葡萄的甜度可以控制在栽培的人手里面。那我们到了酒厂之后，那呢上面呢让你随便品尝这个酒，那品尝酒呢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他讲我拿出最香的酒出来，这个一拿出来之后呢，那他提了一下，这个最香的酒啊，一开出来是香。这个酒做什么呢？是领圣餐用的。那既然是领圣餐用的，我是圣职人员呢，应当要尝一下这个酒。所以我一尝的时候，非常的香，非常的甜。我就讲，你们同样的葡萄在这边，怎么能够控制它的甜度？哦，他讲你知道，完全是栽培的人控制的。我收成的时候，晚的时候，让它在太阳底下晒晒晒晒了几乎像葡萄干的情况，然后我再把它剪下来的时候呢，糖分多在里面，这个酒就是这样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葡萄树的生命不单单是谦卑的特性，葡萄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他的顺服，顺服了天父的旨意。天父爱世人，他要使我们的罪能够得赎，使我们再一次能够罪被洗干净之后，来到他的面前与神和好。他定义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的顺服，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。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有一个目的，他道成肉身就是为了上十字架，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是你跟我因为亚当给我们的原罪，你跟我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都有罪，而这个罪我们自己人没有办法来解决，人没有办法来自己来救自己，必须得救。不但必须得救，而需要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来死我们，来做我们的赎罪祭。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的一个人，他可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你讲他一个人只能够挡一个人呢，只能够替一个人来赎罪呢？这就是奇妙的地方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是100%的人，也是100%的神。这时候他是神的神性，他有100%的神性，因此他一个人可以，因为有神性的关系，可以做千千万万被拣选的赎罪羔羊。他为我们死，是顺服生命的表现，葡萄树的表现。我们再看葡萄树，不但是谦卑的特性，顺服的特性，葡萄树是象征了丰盛的生命。我最喜欢吃葡萄，所有水果中间我最喜欢吃葡萄。我到世界各个不同地方去的时候，去游览去讲道的时候，我都会吃到他们的葡萄。 那到希腊的时候，它有很大的葡萄，也有很小的葡萄，但是小到比你小手拇指的指甲还小的葡萄。但是不管是大是小，它拿来的时候，你看的时候都是一大串，而代表丰盛的生命。当你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们国家的记号的时候，象征了他们国家记号的是到迦南地那个探子抬葡萄树一个枝子，两个人抬的时候，象征了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讲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又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我是谦卑的生命，我是顺服的生命，我是带给人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丰盛生命的本质，是葡萄树的